使徒行传14章23节，好，阿们。14章23节，我们开始读。提多书1章5节，我们在说到设立长老，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这么单独的一课来讲这件事。我特别再提一下，我越说就越觉得大家可能好像都准备要放弃的样子。究竟谁有这个能力能做这件事情呢？谁？保罗也说，究竟谁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做纳林新这个新约执事的这样的一个长老呢？然后他说，我们的能力是来自于神。今天在召会中的需要，就是这监督的职分呢，乃是有很重的需要。因此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说这是件好事，让弟兄们能够渴慕这样的一个职分，因为他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同时我们更多的来进入一个适当的合适的一个长老职分的时候，想到这样的榜样的时候，根据圣经的教导，根据我们的经历，更是可以说是根据神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到这样的一个功用呢，不是一个天然的生命所能做到的。不论你有多么的聪明，你有多么能干，这乃是在一个神圣的范围里面，在一个属灵的范围里面的一件事。为了认知到我们实在是做不到，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正常的。在属灵的范围里面，这应该是我们经常有的一个感觉。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很快的我们就了解到，知道我们实在做不到这样的要求，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然后我们为了不让我们能够退却或是放弃，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更会来要求我们，使我们来主在主的面前俯伏下来，来跪拜在主面前，来向主有一个迫切的祷告。一面是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呼召，看见了这样的意象，就如同摩西一样；另一面，我们也认知到我们真的是做不到， 我们是这样的笨拙，我们无法说出这样的话。你也知道摩西神跟亚伦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不应该打退堂鼓，而是要看见越高的标准，有越高的标准能才能更使我们就近主。此时我们知道这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属灵的长进，乃是为着他的教会。因此我们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就来到主面前跟主说，主啊，这不是为了我，乃是为了你的教会，乃是为了你啊，为了你在这地上的需要。我什么都不是，我也不行，完全的不行，在我的天然里面是完全的不行。但是主啊，我在这儿将我奉献给你，我愿意跟随，我愿意成为一个奴仆，成为你的管家。主啊，在我里面成就你要做的事吧，帮助我，训练我啊，暴露我，调整我，来调整我，来对付我。当这样会促使一般人、一般弟兄们会更深的来接受主的对付，乃是为着召会的光景来有更多的与主的交通。这样的一个祷告神是会听的，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所说的，主会听这样的祷告。因为这不是为了你，不是让你更属灵，而是为着召会，为着来牧养他的召会。有这样的一个无私的祷告，神是会听的。摸着他心头的渴望，来为着他的权益来祷告。像呢，我们讲到长老的设立，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必须要结束这一课，然后有十分钟的休息，然后我们会进行第三堂。我们需要在末了会有留一段时间来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宣布。神是如何设立长老的呢？在教会里没有专制，也没有民主，只有神制。我们都很清楚这件这样的一个教训。神制就是神由神来直接管制。神不是那么开放的，神要自己来管制，他希望亲自来管制他的子民。这就是神制。教会不需要，不是一个人的专制，也不是众人的民主，二者的源头都是来自人。教会的管理是神的，是出乎神的。这样的一个管制是出自神的，也是从神来的。也是因此我们说，有在彼得来根据神来牧养，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究竟这是谁的管理。每四年，你晓得在美国总统每四年要改选一次，一个新的总统被宣誓就职后，他进入就职之后就是一个新的政府，跟旧的是不一样的。当神在管制的时候，他有他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你的这个政府，他这是他的政府，他的设立由他来管制。 我们没有三个部门来彼此牵制，神也不需要这样的来彼此牵制管制，他管制得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看见，因为天主教是堕落了，因此这样的一个能力权力呢就落到人的身上，然后这对神来说是一个污蔑，让人来取代神的地位，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污蔑。那是绝对来自撒旦的，我们绝对不能有份。神是唯一的管制者，我们必须要让他来管制，在教会里面也唯有神能够管制。长老是很重要的，因为长老就是他行政管理中的一部分，这些长老是来代表神来做管理，因此我们来助力要注意这些事情。长老的设令第二终点不在圣徒手中，乃是在神的手里，或者说操在元首所设立的使徒手中。不像今日所有的一些实行，许多长老是由一群董事会，所谓的董事会来设立的，我们不是这么做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说，没有任何一处说到由人来投票选举这个长老，因为长老不是由人所设立，乃是由神所设立的。但是这是神的安排，神的管理呢乃是借由使徒来完成。这些使徒也是由神所设立的，也是从神来的，也借由神来做。因此因为使徒正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并不是石头们所以能设立长老，是因为他们是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设立长老权柄乃是圣灵，因为使徒能设立长老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也必须是合格的使徒。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怎么看说这样一位使徒呢，他自己必须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因此如果你是个使徒，若是你不能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你就没有这个权利来设立长老了。也许你有这样的功用在，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了，因为你不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你不在他的权柄底下。第一小点，设立长老的权柄乃是圣灵，唯有当使徒活在圣灵里，活在元首的权柄之下，在他身上才有元首所赋予的权柄。这些是让我们需要我们扎实的记住的。这个权柄并不是在使徒的身上，他是借着圣灵。因此你必须要记住这样一个经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说到的，保罗说到圣灵是谁设立的呢？保罗把这些长老们设立在群群当中，但是他说到，保罗却说那不是我，乃是圣灵设立你们的。所以是谁设立呢？我们知道这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原则，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神行政，神管理这一切是并不是仅由他自己来做，乃是借由与人调和之后，像这种情形，圣灵呢就与保罗是一，保罗 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与圣那灵是一的人。因此他有这样的信心，说这是那灵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确，那也是，因为保罗是100%完全的服在元首权柄底下的，完全没有一点的差错，这样他才能够代表神来设立长老。因此我们说到这个谁设立长老是很重要的，目前来我们讲是使徒，因为使徒必须要服在元首的权柄底下，他也必须要接受元首的权柄来成为副手而已，因为是元首权柄设立长老。要设立任职，任命任何人都需要一个权柄，在这时候长老呢就是独一的元首，我们的头基督。他当设立，当使徒要设立长老的时候，他必须问自己是不是圣灵有权柄在他身上，他有没有服在圣灵的手权柄底下。因此这些设立长老不是一件小事，不可以轻易的随便的来做，不是在于这个被设立的长老是否合格，而是在于这个设立的人，这个使徒有许许多多不适合的、不恰当的，这个设立的长老都是因为设立的人不恰当、人不对所造成的。第三，若不是有使徒活在圣灵里、活在元首里，哈，教会中就不该有设立长老的事。若我不在元首的权柄底下，那我有什么权利能够？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权柄来设立呢？还记不记得那个在当主快要被钉死的时候，主被询问，他说我是。他说这个人晓得权柄，他就跟主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就会得医治。他也认为主是有这样的权利的，有权柄的，而且是超越一切的。但是主说，他说我是在权柄底下的，只有父，只有一个人晓得他是在什么权柄底下，他才能够代表那个权柄。若是你从来没有接受过权柄的管制，你是无法代表来行使这样的权柄。重要的不是说你如何实行这权柄，而是如何来顺服权柄。要好好的学习这样的功课。第四，有些地方教会长老的设立不是出于圣灵的主权，而是出于规条或是原则或是这样那样，在那个设立里面定规是没有膏油的印证，没有膏油的印证。甚至圣徒们觉得说你宣布了，但是在属灵的范畴里面这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在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神圣管制里面这样的一个印证。
在设立长老的事上，保罗可能也有了改变。在第一次行程里，召会一建立， 保罗就设立长老，但后来他可能发现这种做法并不可靠，可能是太快了。的李弟兄曾经讲，这是一些年幼的长老，这最好是不要有那些年幼的长老，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是一些相对而言的。这对一些新设立的召会，那些标准也会不一样。当然，但是我们需要学到一些事情。如果一些事情太快，去设立一些能一些长老还没有预备好，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在他的晚期，他没有立刻设立长老，反而把这些工作留给他的青年同工，因为他看见长老在一些资格上需要一些考量，需要看到他们一些特定的资格，有一些更多的考虑，这会有所帮助。那更多一些祷告也会有注意。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按手太快，但总是当谈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像特别像这样重要的事情，谈到基督身体的时候，在地方召会的时候，就最好花一些时间，带有更多的考虑。保罗一直到晚期禁止时，总提到长老特定的资格，这或许指明他发现有些长老被设立的时间不对。保罗早期禁止时设立长老非常快，但他晚期禁止时设立长老既延缓又慎重，对这件事他变得非常谨慎。这是一些需要谨慎的事情。这是一些在一些服事的上面，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考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些事情，把事情搞得规范化，把它变得更清楚？我的一些年轻的想法。当我观察李弟兄在这件事情这样的做法时，他要非常的仔细。其实在一些事情上，他在一些需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考虑谁来做更合适。我们不应该是一些年幼的在这个设立他们作为长老，我们总是想设立一些年长的一些弟兄们来做一些，这也是李弟兄在这个禁止的过程的里面所学会的事情。我们不该在一位弟兄生命长进的初期，当他生命还不成熟，就决定他是不是长老。当一个新的召会被兴起成为主的见证，要延缓长老的设立，直到状况完全明朗才合适且安全。这不是一个人的彰显，而是一些借着情形的一些主的见证。我们需要关注一些上下的一些事物，这对一些事情的关注，在我们在设立长老的时候需要看到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时机并不对，也可能我们甚至人的选择也不对，所以这个环境的时机还不成熟，或者是反之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全时间者都是使徒，同工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地位，晓得他们虽然全时间服侍，在同工们当中有其地位，但他们不一定是使徒。所以在使徒而言，这使徒并不是一个职位，因为我是一个同工，所以我就是一个使徒。这 其实是和他的功用相关的，我们要注意到这些事情。有些人说，哦，我是全世界的服侍者，我是同所以我可以设立一些人，这不尽然，这并不是恰当的。第二点，设立长老该考量的是，请注意这些事情。你可能想到我并不是在设立长老的位置上，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第一，必须服在圣灵的权下，我们又回到这一点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使徒设立长老时，首要考虑的是长老在神面前权柄的问题。谈到权柄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些普通的属灵的问题，特别的是这样一个，这是一个弟兄是不是有这样值得见，有没有摸到神面前这个权柄问题。我知道有这边有一个权柄与服从的这本书啊，这本书被有点滥用了，被一些人用来做如何设立长老。所以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但是不管怎么样要读这本书这个宝宝让我非常的恐惧战惊。我很难忘记有就是对位把他的衣服干，把扫罗的作为一个标记，这扫罗这作为这个庆的他的功能被接受，这保罗是知道这样一个权柄，是非常清晰的了解这样权柄的问题，所以他服在圣灵的权下，这在尼弟兄用作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符合作为一个有设立权柄。弟兄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都要学习的。当我们考虑到这个长老与和这个领头的弟兄的时候，一个人是不是能成为长老，必须有一个注意到他的条件，说关于在神面前权柄的问题，是不是他还是一个很放肆的人，还是一个服在权柄底下的人。在召会生活的里面，在他的内里是不是有一些被神摸着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没有被神摸着。他还不能够完全的在这个权柄的底下，在这样的情形下，最好还是不要让他在这有一些领头的功能。在一个人要做监督或做长老，这个人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服在元首的权上。在一个人身上的权柄没有建立之前，我们要在建立之前，在这个权柄建立之前，他不能够在召会里面尽到这样的功用。如果你不知道学会怎样如何服在权柄之下，你就没办法去代表这个权柄。第二个需要考量的是，就是这个长老必须生命老练。我们没办法去远离这生命的这事情。这在主恢复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其次，这使徒就要看这些地方的生命的光景。首先是权柄，其次是生命。这个从这个从宝座上流出，首先是宝座。这个弟兄是不是认识宝座？其次是他是不是认识生命？ 严格的说，长老不是设立出来的，长老乃是长出来的。真正的长老的体的啊，并不是长老，并不是由一个人来替代他，而是由神的恩典来确认。这在神的长大，在一个弟兄里的长大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的设立长老的途径，我们去确认在生命上，在这个长老中的显出，特别是一些他生命老练的一个情形。长老这个名称，这个生活，凡是生命不够成熟的都不能做长老，因为又长又老乃是生命的问题。这长老这一个词是与这个生命成长有关，甚至和他的成熟老练有关。所谓长老，这个生命老练的程度并不是绝对的，乃是相对的。有人在一个小的地方召会中，或刚兴起的召会中，也许可以做长老，但是就在一些大的召会或者是生命比较老练的召会，就不一定能做长老。所以在各个召会的情形是不同的，所以没有一次的要求。在家里面有一个人是父亲，在召会里面的我们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形，这情形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够来比较。在原则上而这一个长老的资格必须包含的生命的长大的这样一个，在很多的程度上要关注于这个生命长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选择一个长老但是没有生命？这不是主的恢复。今天有很多的事情这样做啊，有很多长老被设立，但或者是很多的 D 啊 PhD， 但是如何有多有才干，你多有才能，多少的度量？但是我们这里不看这些，我们不做这些，不看重这些。顺便提到，我们可以在这个摘要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不可以去设立一些，所选择设立一些长老，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他是一个小镇的市长，我们就来选他做长老。我们并不看到他财富的层。如果你是一个长老，如果选他做长老，那我们的召会有很多的支持。我们可以设立很多的全时间者，或者是或者他的教育，不要误解我，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弟兄们，但是如何用这些事情来做一个标准或者是资格，我们如果用这些事情作为评断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是错的。这个人的是否能干，是不是很熟很，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些我们可以和人打交道，但是弟兄们，让我们不要关注这些事情，这些并不是主的恢复。 要有功用。这主要的点，设立长老乃是根据权柄和生命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这些事情。当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总副带有一种考量，就是他的功用有多少。我们需要考虑这个功用。如果一个弟兄将如何有一些功用的显明，但是他的来牧养和寻访圣徒的方式，他的监督的方式可能并不是太合适，他可能并不是太聪明，但是在这些上他有，但圣徒们就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益处。这就是因为他的功用在那里，他的功用在那里。有些弟兄可以去教导，可以有一些以合适的方法来教导人，去分次这个真理，把这个神的话语做到圣徒们的里面，这就是他的功用。如果两个人服权柄的情形相同，生命的光景也同等，然而这一个功用大，那个功用少，就应该设立功用大的。设立长老也需要注意功用，但是功用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的权柄与生命。功用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只是跟权柄和生命相比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被基本新约真理的神圣认识构成了多少，弟兄们，在主的恢复里面有这个召回来包是的真理的注释乃是真理。我们是不是圣礼做长老，乃在于他是否被基本新约真理的神圣认识构成。一个弟兄必须要有一定程度对真理的认识构成，这是是否资格的一部分。今天有一个弟兄非常的爱主，也合适 and 经分成了中心的在服侍，但是当他要说一些话的时候，但他没有能够把这个话的讲成，但虽然不是什么罪有罪的事情，但是不能够表达一些事情，但最后的召会最后还是需要真理，需要被构成被保护，需要甚至需要一些合适的理认识的圣徒，要被合适的真理所构成。如果你对真理并不了解，这就会在这你的功用会打折扣啊，你的功用就被打折扣。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被一直的来追学习真理，被真理构成。当我刚开始执事的时候，我才二十几岁，26岁，在这个位置上，我来这有这样一个负担去带头。那我当时我也有工作，在工作，我有一年。就持续了工作一年，当时还没有全时间训练。当然我已经有了一些真理构成的度了。我们已经在有这8年追求真理的历史，但是我知道还不是很坚固。我用那一年来学习， 我们当时还没有很多的书，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有时候60卷60课，今天教着这圣经的纪要，圣经的纪要，我认真的读了那本书。在那里所有的一些基本的真理，那今天有很多的更新，但第十李弟兄在开始前16节是从他还在山东曲阜的时候就开始。那今天我们有更多的比方说这个是新约的终结束，这三一神基督灵基督信徒召会新耶路撒冷，这些主要的注释，当我们沾到里面的时候，我们当读这本书不不行，要钻研这书是非常的难，那些所有的点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点，那特别关于是什么是基督，甚至用到是以赛亚书。但是弟兄们，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真理的话，你可能在那就是真理上很多不坚固，你可能谈了一些事情你觉得还好，但可能以前可能还好，那么到今天，那甚至有很多经历全时间训练的他还在是因为那一些长老在说讲谈论的一些事情都是没有根据的。弟兄们，当我们这些都已经在这个服事的里面，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真理的追求。哦，不要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哦，还要今天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的追求，如果我们不继续的追求，那么我们的就是在不是那么有用。让我们不要在这个在是这些真理上只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因为我们要去学习，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这些基要的基本真理，来帮助圣徒了解真理。一个弟兄是不是受神圣设立所长老的，那在于他基于新约真理的神圣认识构成了多少。一个弟兄如果要成为长老，至少他该懂得50%新约的基本真理。是吧，这李弟兄是非常高的标准啊，需要50%新约的基本真理。我们还有这个真理课程，我不知道新的版本在老的版本是非常的好。要认识神新约的经纶，当前最好的路就是使用恢复一本带注解并生命读经的信息，这是我们所推崇的。我在这里又可以用其他的时间来帮助如何使用来系统的学习这些。就像在一个学校里面，在班级上，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学，你就是不懂。我们需要有很多一些修补的工作来我们的生命的程度很好，我们也有权柄，但是我们缺乏真理。让我们不要停止我们的追求。三， 设立长老与众圣徒的关系，如果甚至是一些是与圣徒的关系是很重要，这长老的使徒要属灵，被设立为长老的要属灵，接受长老权柄的圣徒更要属灵，每个人都需要属灵，在一个合适的恰当的情形下，这设立长老是必须是属灵的，设立者是属灵的，在被设立的圣徒也需要属灵，接受主的圈子，凡是做主工的人，无论到哪里帮助地方召会设立长老，都必须在主面前谨慎认真的看看这位弟兄做长老，圣徒们能得着生命的供应吗？召会能得着生命吗？同时这位弟兄能不能从召会得着供应？然后我需要加上一句话，让我们的事情来考虑，这不光是权柄，是和头有关，生命与人有关，和身体有关，身体这是另外一个测试和考量，是这个弟兄是不是了解身体，如果没有，是不是认识权柄，认识生命，认识身体。如果有个弟兄非常的独立，但是他完全的个人主义，他不能够与人一同的配搭，这就是在黑暗里面，他总是像的一个小的石头，在你的靴子里面的一个石头，他并不是他尝试，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配搭，是不宜带到这个带领的弟兄的里面，他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长老的职分是一个配搭，或是是活物的功能，是如果一个人是独立，是个人主义，他就带来很多的麻烦。如果弟兄们，请我们一同的学会如何来配搭四样事情：第一，我们要学会的权柄；第二，生命要认识生命。要很多的生命的对付，要有功用，需要了解真理，要知道基本新约真理。第四，我们需要了解身体，要认识身体，要有交通，知道如何的交通，如何的配搭，如何和其他的人在一些配搭交通相调。如果你不会能配搭，那么你就成为一个障碍，成为一个问题。让我们把捡起这四样的事情，那现在让我们还是有一些简短的祷告，和我们的旁边的圣徒有些祷告，那我们有10分钟。